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开始，门徒请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当他们向耶稣提出这个请求，耶稣首先给予他们一个模范的祷告，也就是十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在这个模范的祷告中，耶稣向门徒启示了关于门徒去向他祷告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论到神的名是圣洁的，论到神的国度在他创造的宇宙中，神施行君王的统治，也论到我们是受造的人类，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物质上、属灵上、道德上所有的需要都要依靠这位创造的神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在这个上下文，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路加他记载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最主要的关心是描绘神的品格，这将会影响信徒团体的祷告习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在他教导门徒一个模范的祷告之后，他接着就讲了一个比喻，用这个比喻来强调神对于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的敞开，以致我们能够坚持地向神来祷告。我们来看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首先我们要说明，这个比喻是建造在古代东方接待客旅的习俗上。在古代东方，因为白天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很多人都是在日落天黑以后才旅行上路。也就是说，因为在古代的东方，天气白日非常的炎热，要出外旅行的人往往是等到日落天黑以后他们才上路，以至于到达目的地往往已经是半夜了。不但是这样，行路的人在旅途中无法吃晚餐，到了朋友家之后，接待他的家庭就有责任要喂饱他，并且当时的文化非常看重对客旅的接待，不仅接待家庭有需要来供应客旅，事实上全村的人，整个村子的人都被要求必须这样做。也就是说，接待家庭的人是首先需要来供应客旅，但是关于供应客旅，不是只是接待家庭的责任，全村的人都是被要求要参与。如果接待家庭没有足够的食物来供应客旅， 邻居就有责任要帮助供应。任何人拒绝帮助，他的名就将会在全村中受羞愧。这是我们对于古代东方接待客旅的习俗要有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耶稣经常用比喻来教导人，现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以日常生活中一个明确的事实作为基础，来启示一个属灵的真理。我们已经在第八章讲比喻的时候说明，比喻这个字本身就是把一个东西放在另外一个东西旁边来做比较。所以耶稣经常以地上的事物来和天上属神的事物形成一个比较，二者之间具有类似的情况，借此来说明真理。我们发现这是耶稣的智慧，虽然以这种方式来做教导，不是耶稣不是第一个人，犹太的拉比也是会使用比喻来教导他的学生，但是耶稣却是最，可以说最有智慧，也是最好的最佳的使用比喻来做教导的人。以地上的事物跟天上属神的事物形成一个比较，二者之间有类似的情况，这样耶稣就可以来教导人明白关于属灵的真理。既然是以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物来教导，来启示属灵的真理，这个比喻中具体的事物就会对听众产生一个直接引起兴趣的作用，因为都是听众他们生活中很熟悉的事物，所以这个耶稣讲的比喻中具体的事物就会对听众产生一个直接引起兴趣的作用，并且使听的人参与在所听见的情况中，进而又使听的人对于所叙述的情况做出判断，然后挑战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把所做出的判断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督促他们去思考。所以我们会看见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教导方式，不但可以引起听众的兴趣，而且听众在听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被吸引参与在所听见的这个情况中，进而又使听的人不知不觉就对于所叙述的情况做出判断，然后耶稣就挑战他们把他们所做的判断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耶稣用比喻来教导人是要督促听众去思考。那么我们看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5到8节所说的这个比喻，耶稣以你们当中有谁啊，是一个问句，你们当中有谁，耶稣以这样的问句为开始， 来引入一个假设的问题，并且期待的答案是不证自明的，不需要去证明，这个答案就是显然的。耶稣说，你们当中有谁？这个发问就相当于耶稣问门徒说，你们任何人能够想象某某情况吗？耶稣接下来要提出的一个情况，所以耶稣说，你们当中有谁？等于耶稣在问他们，问门徒，你们任何人能够想象某某情况吗？耶稣邀请门徒来假想接下来他要说的比喻的情况。他邀请门徒来假想接下来他要说的比喻的情况，并且迫使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话来做决定。所以耶稣说，你们当中有谁？你们当中任何人能够想象某某情况吗？耶稣邀请门徒来假想接下来他要说的比喻，并且迫使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话来做决定。因此耶稣是询问门徒说，你们能够想象你们的一个朋友在你们需要接待一个不速之客的来到时，却拒绝提供帮助吗？所以耶稣等于是在问门徒说，你们能够想象你们的一个朋友在你们需要接待一个不速之客的来到时，却拒绝提供帮助吗？答案当然是不会的。在他们需要接待一个不速之客的来到的时候，全村的人都要参与，如果有需要就必须提供帮助。所以耶稣说，你们能够想象你们的一个朋友在你们需要接待一个不速之客的来到时，却拒绝提供帮助吗？答案不证自明，当然是不会的。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面包，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从一个旅途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我们已经说了，在古代东方，由于白日天气炎热，许多时候人都是在日落天黑以后才旅行上路，到达目的地往往已经是半夜了。所以这个朋友就到他的朋友那里去说，而且是半夜到他朋友那里去提出一个请求，请求他的朋友借给他三个面包。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从旅途来到他这里，他有责任要接待，要供应他这个客旅，要供应这个客旅的需要。在巴勒斯坦，面包是每日烘烤的，并且到了半夜，面包店都关门了。由于这个客旅的来到， 是没有被期待的。而当时接待的家庭没有足够的食物来供应，我们已经说了，因为是日落以后才上路，在旅途中没有办法吃晚餐，所以他到了这个朋友接待他的人家，接待的人没有期待这个客旅的来到，是一个不速之客，所以这个接待家庭没有足够的食物来供应。在这种情况之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到邻居那里去向邻居借食物。所以这个人有个朋友，他的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请求他借给他三个面包。三个面包是足够一个人需要的食物。我们晓得，除非是一个紧急情况，否则没有人愿意在半夜为了一个人的需要而去向邻居借面包。这会吵醒邻居，对邻居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烦扰。但是当时接待客旅的习俗使得这个接待的人不得不如此做。当这个朋友向邻居要求借给他三个面包，于是这个邻居从里面回答说，不要烦扰我，门已经关了，我的孩子们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从这个回答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被吵醒的邻居起初的反应是不愿意，他说不要烦扰我，门已经关了，我的孩子们跟我在床上，所以我不能起来给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被吵醒的邻居起初的反应是不愿意，他回答说不要烦扰我，我的门已经关了，所以他不想起来开门。在当时的门通常是有一条木棍或铁棍穿过门上的环来使门维持关着，把棍子移开就会产生噪音。不但是如此，这个被吵醒的邻居说，我的孩子们和我在床上，这就表示这个邻居可能是住在一个只有一间房间的屋子里，全家人一起睡在一个垫子上，从床上起来去开门把食物借给朋友，将吵醒全家的人。这就是耶稣以当时生活中很明确的一个事实来讲的一个比喻。但是接下来耶稣回答他自己的问题， 因为耶稣说，你们当中有谁？有个朋友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面包，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从一个旅途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而被吵醒的朋友就从里面回答说，不要烦扰我，门已经关了，我的孩子们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然后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他就回答他自己的问题。耶稣以我告诉你们作为开始，来强调以下的话的重要性和十分可靠。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即使不因他是他的朋友而起来给他。耶稣这句话是表明，按照常理，朋友的关系就足以使请求的人得到邻居的帮助。即使不因他是他的朋友而起来给他，首先是假设了，按照常理，朋友的关系就足够使请求的人得到邻居朋友的帮助。但耶稣说，接下来就会说明，但是即使朋友的关系不足以使邻居朋友起来提供帮助，就算是朋友的关系不足以使邻居朋友起来提供帮助，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也许朋友的关系不足够使邻居朋友起来提供帮助，但是还是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所以耶稣指出，但因为他的无羞耻，就将起来并照他所需要的给他。和合本翻译说，但是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这个翻译其实是做了解释的一个翻译。直接的翻译是他的无耻，他的无羞耻，英文就是 his shamelessness。His shamelessness, okay, his shamelessness, 因为他的无羞耻就将起来，但是因为他的无羞耻就将起来，并照他所需的、所需要的给他。这句话的解释基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他的这个他是指谁？如果他的是指来提出请求的这个接待客旅的人，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个他的也可以是指与他的孩子们在床上的那个邻居朋友。所以这个是一个因素，影响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怎么样来解释。他的无羞耻，这个他的是指那个提出请求的接待客旅的人，或者是与他的孩子们在床上的那个邻居朋友。 第二个因素就是无羞耻所具有的意义 shamelessness。 这个无羞耻这个希腊字在整卷新约中只出现在这里，这个字可以是指大胆勇敢的意思，或者是指无羞耻厚颜啊，就是脸皮很厚，或是指无羞耻厚颜的意思。因为这两个因素，他的这个是指谁的，还有无羞耻是指什么意思，这两个因素就影响这个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的解释，所以就产生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的解释，这个他的是指那个提出请求的人，而无羞耻则是指大胆或勇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那个来请求的人大胆无耻的请求，也就是他坚持的持续的请求，因为那个来请求的人大胆无耻的请求，也就是他坚持的继续的请求，他的邻居朋友就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因为我们看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邻居朋友是不愿意起来开门把食物借给这个朋友，所以耶稣说按照常理朋友的关系就足以使得请求的人可以得到这个邻居朋友的帮助，但是即使朋友的关系不足以使邻居朋友起来提供帮助，因为那个来请求的人他大胆无耻的请求，也就是说即使这个邻居朋友不愿意起来开门来借给他食物，但是因为这个请求的人大胆无耻的祈求，也就是他坚持的持续的请求，他的朋友就起来，这个邻居朋友就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无羞耻这个字比较通常的了解是避免羞耻或者避免丢脸。如果是把无羞耻了解为是避免羞耻或避免丢脸，那就是指那么就是指在屋里的朋友。是在屋里的朋友要避免羞耻或者说避免丢脸。那么这句话的意思，耶稣就是说如果朋友的关系不足以使邻居朋友起来提供帮助，但是因为那个在屋里的朋友为了要避免羞耻避免丢脸，他就将起来 并且照着接待客里的这个朋友所需要的给他。这个第二个解释其实比较符合当时接待客旅的习俗，也就是说从比喻本身来看，这个邻居朋友他不愿意起来去开门把食物借给这个朋友，所以耶稣说按照常理朋友的关系就足以使得请求的人得到邻居朋友的帮助，但即使好像这个情况，就算朋友的关系不足以使邻居朋友起来提供帮助，然而因为这个邻居朋友为了要避免羞耻避免丢脸，他就会起来并且照着那个接待客旅的朋友接待客里的人所需要的给他。因为我们已经说了，在古代近东，在古代东方，这个接待客里是被看为是非常重要的，有人如果拒绝接待客里或者拒绝帮助接待客里，他的名就会在全村中受羞愧。所以这个邻居朋友虽然不愿意起来开门把食物借给这个要接待客旅的人，但是为了要避免羞耻避免丢脸，他就会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那这个就比较是符合当时接待客旅的这个习俗。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的要点，如果我们采取对第八节所做的第一种解释，也就是他的是指那个提出请求的人，而无羞耻是意指的意思是大胆或勇敢，那么这个比喻的要点焦点是放在这个提出请求的人的态度啊。如果这个他的是指提出请求的人，而无羞耻是指大胆或勇敢，那么采取这种解释，这个比喻的要点就是把焦点放在提出请求的人的态度，这个请求的人大胆无耻的请求，他坚持的持续的请求，就使他的朋友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所以焦点是放在这个提出请求的人的态度。如果是采取对于第八节所做的第二种解释，那么焦点就是放在被请求的人的态度，不是那个请求的人，而是那个被请求的人的态度。这个被请求的人为要避免羞耻避免丢脸，他就起来照他朋友所需要的给他。所以这是把焦点放在被请求的人的态度。这个被请求的人他为了要避免羞耻避免丢脸，他就起来照他朋友所需要的给他。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他是被要求与接待客旅的那人一样，也有责任去供应客旅。如果他拒绝起来照他朋友所需要的给他，就会使他的名在全村中 受羞愧。所以，这个被请求的人，就算是不愿意，但是为了要避免他的名在全村中受羞愧，他就会按照习俗所要求的起来去照他朋友的需要给他的朋友。这是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比喻和比喻的要点。所以最后我们就来看这个比喻的意义。如果我们是按照采取对于第八节所做的第一种解释，也就是说那个提出焦点是放在那个提出请求的人的态度，如果是采取这种第一种解释，那么这个比喻的意义就是关于门徒向神祷告得以蒙神的垂听所应当有的态度。因为焦点是放在这个请求的人的态度，那么这个比喻是关于门徒向神祷告得以蒙神的垂听所应当具有的态度。因此是要鼓励门徒在祷告的时候坚持的继续不断的祈求，挑战门徒活出大胆无耻的坚持不懈的祷告生活。这样就引入接下来耶稣在第九节和第十节所说的这个应许。这是如果采取对第八节所做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啊，第一种的解释是把他的认为就是那个提出请求的人解释为是提出请求的人，而无羞耻解释为是大胆或勇敢。那么因为那个来请求的人大胆无耻的请求，也就是他坚持的持续的请求，他的邻居朋友就会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如果是按这个解释，要点焦点是放在提出请求的人的态度，那么这个比喻就是关于门徒向神祷告得以蒙神的垂听所应当具有的态度。因此这是要鼓励门徒在祷告的时候坚持的继续不断的祈求，挑战门徒活出大胆无耻的，也就是坚持不懈的祷告生活。如果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意义，那就引入接下来我们下一次会看会来讲解的，会来一起来寻求明白耶稣在接下来第九节和第十节的应许。但是如果采取第八节所做的第二种解释，那么这个比喻就是关于神自己的品格。第二种解释我们说这个无羞耻，这个希腊字比较通常的了解是了解为避免羞耻或避免丢脸。那 所以是指那个在屋里的朋友。耶稣说，这个人虽然不愿意起来开门把食物借给他的朋友去接待这个不速之客，但是这个在屋里的朋友却因为要避免羞耻，避免在全村的人当中受羞愧，他就会起来照他朋友所需要的给他。那因此这个比喻，这个在屋里的朋友乃是跟耶稣，乃是把这个比喻中这个邻居朋友，或者说这个在屋里的朋友与神形成比较。因此就是论到关于神自己的品格。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第二节到第五节所说的比喻，是把那个不义的官跟神形成比较。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第二节，耶稣说有一个不义的官，这个不义的官呢，他并没有执行他的做审判官的责任，所以这个不义的官，耶稣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所以在路加福音18章耶稣所说的比喻，第二节到第五节所说的比喻，是把这个不义的官跟神形成比较，但是当然不是认为神是不义的，而是这个不义的官在这个寡妇不断的来请求他给为他伸冤，最终虽然他多日不为这个寡妇伸冤，但是最终他却为寡妇伸冤。换句话说，耶稣用这个比喻来鼓励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么在这里，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比喻，耶稣是把比喻中这个邻居，在屋里的邻居跟神形成比较，所以乃是以此来论到关于神自己的品格，是回顾前面第二节到第四节耶稣教导的模范祷告。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说明了，耶稣教导这个模范祷告是启示了门徒向他祷告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因此如果我们采取对第八节做的第二种解释，耶稣就是把比喻中那个在屋里的邻居与神形成比较，这个邻居是为了要避免羞耻，就起来照这个来请求的人的需要给他。 而神是怎样的一位呢？耶稣把神跟这个邻居形成比较，来指出神回答祷告与神他神圣的名是息息相关的，是休戚与共的。神的回答祷告跟神他自己神圣的名是息息相关，是休戚与共的。所以神必回答祷告，神必不背乎他的名，他必不叫他的名受羞愧。所以这个屋里的朋友为了避免受羞愧，他就起来供应，来请求他的这位朋友的需要。耶稣就把这个邻居跟神形成比较，回顾耶稣教导的模范祷告，指出神的回答祷告与神他神圣的名是息息相关的，是休戚与共的。神必定回答祷告，必定不背乎他的名，必定不叫他的名受羞愧。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绝对的确据，神在垂听。我们可以有绝对的确据，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在垂听，也将回答我们的祷告。神必不叫他的名受羞愧。这两种解释都可以符合在上下文啊，这个在上下文前后之间的关系。但是可能第二种解释更加的是这段经文所要强调的啊，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也说过，在这里的上下文中，路加他的记载最主要是描绘神的品格，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耶稣就给予一个应许，第九节第十节，并且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再一次用人类的父亲跟神是我们的天父来形成比较，来强调神岂不比地上人类有罪的父亲更晓得拿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好东西路加就明明的说出来是圣灵。天父，我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圣灵给他求他来吗？所以在这样的上下文里面，神他的品格是主要的一个焦点。但是确实接下来第九节到第十节的应许也在耶稣给这个应许的时候也指出要坚持的继续不断的祷告的必要性。 我们下次会再来继续的来说明。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来复习耶稣经常用祷告来教训人的意义和目的。耶稣所使用的比喻是以生活日常生活中一个明确的事实来做基础，来启示一个属灵的真理。他以地上的事物来和天上属神的事物形成一个比较，二者之间有类似的情况，借此来说明真理。所以耶稣所说的比喻中具体的事物，就对听众产生一个直接引起兴趣的作用，而且使听的人参与在所听见的情况中，进而又使听的人对于所叙述的情况做出判断，然后挑战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把所做出的判断应用在他们自己身上，督促他们去思考。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如果我们采取第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把这个比喻的焦点放在提出请求的人的态度，这个请求的人大胆无耻的请求，他坚持的持续的请求，就使他的朋友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但是如果我们采取第二种可能的解释，焦点是放在被请求的人的态度，这个被请求的人为了要避免羞耻，要避免丢脸，他就起来照他朋友所需要的给他。所以从这两种解释所归纳出的两种要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比喻所具有的意义，也是有两种可能的意义。按照第一种解释，这个比喻乃是关于门徒向神祷告得以蒙神的垂听所应当具有的态度，所以是要鼓励门徒在祷告的时候坚持的继续不断的祈求，挑战门徒活出大胆无耻的坚持不懈的祷告生活。这就引入接下来耶稣在路加福音11:9-11的应许。但是如果我们是按照这个比喻的第二种解释，那么这个比喻的意义就是关于神自己的品格，把比喻中那个邻居跟神形成比较，所以是回顾耶稣在第二节到第四节所教导的模范祷告，指出神的回答祷告与神自己神圣的名是息息相关的，休戚与共的。神必回答祷告，必不背乎他的名，他必不叫他的名受羞愧。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绝对的确据，神在垂听，也将回答我们的祷告。我想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指出神的回答祷告是 必定不照他的名受羞愧。因为如此，我们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绝对的确据知道神在垂听，并且他将回答我们的祷告。当然也可以解为是鼓励门徒要坚持的继续不断的祷告，要活出大胆无耻的坚持不懈的祷告生活。关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留在下一次耶稣在第九节第十节的应许，那里耶稣再一次强调需要继续不断的祷告。我想我们每一次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信心跟确据，知道我们向神的祷告，神正在垂听，他也会回答我们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祷告，我们只是说一些话，但是我们不期待神会听，我们也不期待神会回答我们的祷告，那么我相信我们也就不能够经历神回答我们的祷告。其实这在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都不是说无意义的话，我们真是要知道我们是向谁祷告。从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这个模范祷告，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父亲，也就是说是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的罪得了赦免，我们得以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神的儿女，而神是我们的父亲，他眷顾他的儿女。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本性和品格。我们在论到神的名，我们曾经说过，神的名就启示了神的本性和品格。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向谁祷告，而这位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可以有信心和确据知道当我们向他祷告，他垂听，并且他也必定会回答。这种信心跟确据使我们可以经历神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祷告，我们都可以经历神的回答。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祷告从来不想这个问题，我们从来也不关心神有没有听，神会不会回答。甚至也有人对我说，我求啊，我问啊，可是我听不见啊，好像责任是在神不是在我们，好像甚至认为说，我虽然求问可是神不回答我。这种不信的心使得我们不能够经历神的良善，神的恩典， 来回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自己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是有这种的信心跟确据，我知道我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而且我有这种信心跟确据，知道神会回答我的祷告。所以如果我求问，向神求问什么事，我会继续不断的祷告，只等到我听见神的回答。因为我有这种确信，我知道神一定会回答。其实圣经里面神自己的话也应许我们，如果我们寻求他，他就会被我们寻见。所以如果我们祷告，我们就应当存着信心，存着确据，知道神会回答我们，我们就可以安静的等候，等候神回答我们。我自己越来越看见，所有我们按神的旨意的祷告的祈求，神都会信实的回答。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我们也不用心的去查看神怎么样来回答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好像，我都不知道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到底有什么意义。对我自己来说，我祷告的时候，我是真挚诚恳的来对神说，来按神的旨意来向神提出我的祈求，而往往生活日后的生活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从其中学到宝贵的属灵功课，然后蓦然回首的时候，发现神真是垂听我的祷告，并且按着我向他所求的来成就。我已经有一段时间，相当一段时间，学习用耶稣所教导门徒的这个模范的祷告，来为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来祈求，也就是做这个以神为导向的祈求。但是最近我就开始思想一个问题，对我而言，我做这样的祈求，神，我怎么来看神怎么回答我这样的祷告？前两天圣灵就真的是叫我开我的心，对我的心说话，叫我看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两位人物，一位是西面，一位是亚拿。西面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以他存着这样的信心，是神应许，根据神的应许，他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当他这样子来祷告的时候，他是存着一个确据，神会垂听他的祷告跟回答他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他终于看见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圣灵甚至感动他进入圣殿， 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耶稣进入圣殿，要按着律法的规定来办理。女先知亚拿也是一样的，她结婚七年就守寡，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她在耶稣出生之后，出生的那年已经是84岁，但是从她寡居之后，她就不离开圣殿，她禁食祈求，昼夜祷告服侍神，也是盼望耶路撒冷的得赎。而她的祷告蒙神垂听，并且神回答她的祷告，他得以也是一样看见这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婴孩。我自己今年读到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的时候，特别看到这两卷书里面许多关于弥赛亚的应许。我们最熟悉的譬如说以赛亚书第9章，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他的国是永远的国，等等。我就是举一个例子，譬如说耶利米书，神说日子将到，我要为大卫兴起一位公义的后裔，他凭智慧来行事，要用公义和公平来治理，那时犹大要得救，以色列也要得拯救，他的名要成为耶和华的义。我今年特别看到神在旧约这些弥赛亚的应许，一方面已经应验，基督已经第一次来到，但是也还要继续的应验，因为基督第二次来将施行最后的审判，除灭一切的邪恶，使得神的国可以完全实现在这地上，可以在地上建立公义和公平的神君王的统治。我就想到按照耶稣教导这个模范祷告来为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祈求的时候，我就好像亚拿，或者说好像西面一样，真的是知道神会垂听，也知道神会回答。所以当我这样子来祷告，这个祷告本身真的就是我热切的渴望等候来得见神成就，神得以成就我的祷告。也许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看见，但是那个祷告的那个心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按照耶稣教导的模范祷告，以神为导向的祷告对你有什么意义，但是对我来说，我知道我做这些祷告神垂听，并且神会回答。 若是神许可，我可以得见神。他的回答成就，但是无论如何，真的是这个要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影响我们祷告的习惯。也就是说，我自己真的觉得我们的祷告最重要的，如果不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他的本性跟品格，我们的祷告就是没有信心，缺乏信心，甚至我们的祷告跟外邦人拜菩萨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也是可以持续的，继续不断的，坚持的去向他们所拜的菩萨祈求，但是菩萨不能替他们做什么。但是我们祷告的对象，这位神，他绝对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他必定回答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就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在垂听，并且他会回答，而且他是按着他的名，不背乎他的名来回答我们的祷告，不叫他的名受羞愧。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这些经文真的是我们需要去明白，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不但我们可以按着耶稣教导的模范祷告来祷告，我们也真的是知道我们所祷告的对象神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就可以存着信心和确据来向你祷告。而耶稣今天所说的比喻，让我们很非常肯定的知道，每当我们向你祷告，你正在垂听，你是正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必然会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存着这种信心跟确据来祷告，我们就会继续不断的求，并且等候你，按着你的时间来回答我们的祷告。你真是必不会叫你自己的名受羞愧，这真是我们对你的一个信心，也是我们真的从心里面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天父，我们真的是还有很多在祷告上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即使我们学了这些圣经上的教导关于祷告的真理，我们其实还是不十分明白，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属灵的了解，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和恩典，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这是我们热切的渴望。主啊，我们向你所说的一切的祷告，有时候可能我们按着私意求，但是即使是如此，你仍然垂听，当然你不会给我们我们所要的，但是你会回答我们的祷告。 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如此良善现实的一位神，我们愿意真正靠着圣灵的帮助，存着信心和确据来向你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